Amen. 我们今年初呢，我们国语堂的每一个小组，我们就开始查以弗所书。但是我们经过了五月的宣教月，整个月都是外勤的讲员，然后又来到在整个35周年之前呢，我们有连续8个星期，我们在讲整个教会的使命宣言。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容易要回到以弗所书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是使徒保罗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一封书信。保罗第一次访问以弗所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在回程的途中呢，路过了以弗所。他当时呢，并没有太多的停留，就是说没有在以弗所。但是呢，我的声音好像有时段，有一点断掉哈，就是不是 continue 的。他把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一对夫妇呢，留在以弗所里面工作。那他第二次访问以弗所的时候呢，是在他第三次的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在这里总共住了3年多，而且呢，他建立了以弗所这一间教会。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呢，一章的时候，保罗的祷告跟对上帝的那个颂赞一样，在2章1-10节呢，其实在希腊原文也是一段长句。保罗呢，使用这样的一个长句呢，来描述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的怜悯，以及他对人类的救赎。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在15节-23节，保罗的祷告是他盼望信徒能够充分的了解到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从以至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到天上去。在这里呢，2章1-10节，保罗呢，他要让信徒看到上帝是如何让这个相同的上帝的大能呢，也一样的运行在以弗所的信徒当中，让他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并且呢被提到天上，与耶稣基督与神同坐在天上。那以弗所书的2章1-10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信徒他在信主之前还有信主之后的一个写照。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后呢，我们就成为基督徒。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一切都已经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1-3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描述了信徒他过去的光景，或者是过去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上帝呢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且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把我们也包括进去了哈。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的经文说到，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的光景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本为可怒之子。但是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1-3节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种状态，一种光景。他接着下来4节-10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刚刚要弄的。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来，我们来念。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到三节，我们说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前啊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啊，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它就是一个分水岭。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后呢，啊，我们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在四章的一啊四啊，在二章的四到十节这里，保罗说啊，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呢，其实我们的生命会带来三种的改变。这个跟一到三节呢，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可是到第五节以后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从前呢，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被罪捆绑，可是现在呢，现在我们愿意顺服神，而且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已经得到自由了。我们原本是可怒之子，可是他，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坐在天上。当初我们在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明明是住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可能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好像有点冲突哈。跟这个经文讲的不太一样，听我慢慢来说。我们信主以后呢，会有三个改变，会带来三个改变。我们从死在罪中，到现在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从被罪辖制当中得着的新自由，而且我们从被定罪得着现在的新的身份和新的地位。我们看到第一个改变就是出死入生。信主以前呢，属灵的事对我们根本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呢，根本就毫无感觉。在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之前呢，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是真理，或者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是死的，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啊，不听神的话以后，神说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们就会死。可是他没有死啊，我们说他们没有死啊，他们是在灵性上已经死了，跟神已经断绝了关系。所以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些属灵的事。我们要么根本就不相信，要么我们就是对这些概念呢，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但是当我们与基督相遇之后呢，它慢慢的变得真实了，而且我们愿意改变过来，这个就叫出死入生。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来。第二个改变是， 我们从受辖制当中得到自由了。信主之前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信主以后，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都是指着说我们已经拥有了权柄和地位。我们从前受奴隶，现在却得到权柄，得到自由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肉体就是指着我们呢，是随着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这个人的名声，我们这个人美好的外表，或者是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等等，这些东西呢，变成我们的生命，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神。结果呢，我们就受工作、金钱、我们的外貌、我们的名声、我们对知识的追求，都被这些所控制住了。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改变过来了。当我们信主之前呢，这些不管是工作，不管是金钱，不管是你的外表，你对于知识的追求，你的身份，这些成为你整个生命的动力。信主以后，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从这当中释放出来。在诗篇六十三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来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果你的年纪跟我一样，那么你一定听过。哦，有人举手了，谢谢。这首歌怎么唱的，有人知道吗？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唱？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跟诗篇的作者一样说，主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当我们在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的金钱，看我们这个人的名声，我们的声望我们可以跟诗人一样的说，主，你的慈爱比工作更好，主，你的慈爱比金钱更好，主，你的慈爱比我的名声更好。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说了。信主以前呢，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信主以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可是这里讲的都是以前的，都是以后的就是耶稣，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在受浸池里面，我一定会跟弟兄姐妹说，今天你受洗是与耶稣一同埋葬，起来的时候一同复活，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但是呢，他也预表着我们真的与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看起来好像是将来的事，因为他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再继续听我说，保罗呢，这个也是在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三章说的，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 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来说呢，他是法利赛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的家世显赫，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成为当时其实那个就是拉比的那种教育，然后他学术造诣非常的深，他的道德修养很高，他拥有非常良好的背景。就像他所说的，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第八天就必须要受割礼，而且他又是便雅悯支派的。这里述说的都是保罗的优良传统背景，他拥有这一切。但是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我都把他当成有损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得着基督。保罗把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虽然受了割礼，他虽然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他对于旧约圣经他可以倒背如流，他把这一切都当作有损的，为的就是要得着基督。这个就是被神所转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标志，是由内而外的。这样的转化是由内而外的。保罗甚至他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而且他说我们也在他们当中，是指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其实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以至于呢，愤怒临到了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信主以后，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圣父上帝呢，使耶稣基督啊，在法律上成为罪人的身份。我们知道耶稣他一生当中没有犯任何的罪，他为什么要受洗？约翰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反倒来受我的洗。耶稣怎么回答他？他说，我们应当这样做，为了要尽诸般的义。他与我们认同，所以呢，上帝啊，让他成为背负我们所有人的罪，让他成为罪人，代替罪人来受死。耶稣呢，他承担了法律上的要求跟刑罚。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法律上，我们的罪全部都归到耶稣的身上。那耶稣的义呢，就归到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称义的一个过程。保罗他用过去式的形态，过去时态来向我们描述说，我们信主，我们已经，你看他的希腊文，他是用过去时态。哇，我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治哈。过去时态已经与耶稣一起复活，而且这个已经都是指过去的时态，这是已经发生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不要再怀疑，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在受浸池里面在受洗，虽然那个是预表，但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这意味着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呢，在得救的那一刻，我们实际上就像我们现在想的，我们不是义人，而是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成为义人了。 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是义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罪人。我们要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老我，我们同样有新我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住到我们心里面来，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我们这个人的老我仍然在。所以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一定是老我出来。我们遇到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是那个肉体先出来。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罪人的性情先冒出来。因为不管你信主多久，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我们身上，它是要我们去，就像保罗好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苦什么？我想要去做的，我反而不做。如果连保罗这样子的一个使徒，这么有名的使徒，他写了那么多的新约书信，他都还这样子告诉我们，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所以我们在法律上已经被上帝称义了，我们是义人。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圣徒。圣徒不是那个不会犯错的，是因为上帝称我们为圣徒。神看我们就好像我们已经坐在他面前，他看我们是完美的，是公义的，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看我们的时候，因为耶稣，他看到耶稣，所以是耶稣让我们称义，不再被定罪的。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已经一同与他坐在天上。福音呢，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新的自由跟新的地位。我们如今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可以继承上帝，就在第一章里面那个属灵的福气是我们的，是属于我们的。你要不要去接？你愿不愿意去承接？那我们就要问了，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这些这么宝贝的东西？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继续看呢，我们就会看到答案在第七节。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答案就在这一节，要显明他极丰富的恩典。为什么我们这个人所经历的上帝的那个丰富的恩典可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呢？我们承受上帝的恩典，就是说我们所蒙的恩典跟后来的世代，这两者当中有什么连结呢？保罗接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蒙恩得救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借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救赎。事实上呢，当我们回头看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恩，或者是我们回首，我们回望我们一路走过来的那个属灵的路径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啊，其实是蒙了上帝的恩典，而且呢， 我们就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物证，一个物证，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从神啊那个恩典的供应当中呢，我们得到两方面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凭信心来相信，来接受这个恩典。是上帝的恩典呢，跟怜悯触及了那一些需要救恩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救恩，所以我们才看到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什么叫恩典？什么叫罪啊？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不愿意知道，我们排斥，我们抗拒。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那么你在信主的那一刻，你会高兴吗？你会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吗？我们会觉得是因为我要相信啊，是因为我愿意接受，是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被上帝触摸到，我们会就愿意相信吗？我们都透过神的恩典跟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救的。我们把所有的人啊，我们信主呢，我们说我们都走在同一条的天路上面。因此呢，保罗会说，神呢将透过我们所经历的上帝的那个恩典，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一切都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啊，我们是啊下定决心要接受耶稣的，或者是说我们下定决心要接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也从来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如果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人私底下心里面想说，哎，那不就是我要接受才能够得到这一份救恩吗？那个我不是也有功劳吗？那么你要回去再仔细的看看圣经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其实就是神恩典的一个证据，一个物证。而且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宣扬上帝恩典的一个见证人。所以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是物证以外，我们也是一个人证，我们是一个见证人，是耶稣恩典的一个见证人。当我们在述说这个恩典的时候，因为保罗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第十节跟前面的第六节跟第七节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神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工作。你们觉得你们是上帝的工作吗？被做成了吗？还没有吗？对不对？其实我们还是半成品，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完成的成品，所以叫做半成品。我们还在，我们称义了，我们被上帝称义了，可是我们在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成圣。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圣徒，因为我们还有两个我在里面，有新我，有老我， 有圣灵，有肉体，我们同时是义人，也同时是罪人。神呢，永远不会被我们目前的情况或者是过去的情况所限制，他在我们的身上呢，来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最终最终呢，如果我们愿意跟着耶稣一起走这条道路，走这一条窄路的时候，那么你走着走着，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在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是用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我们的。可是自从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背叛了上帝以后，我们的那个形象跟样式其实是越走就越偏了，我们那个形象跟样式越来越流失了。借着耶稣基督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死因为一人进到这个世界，生也因为新的亚当，就是指耶稣基督，让我们再重新活过来。所以我们是经历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就是物证，我们不只是神恩典的一个物证，我们说蒙恩的我们呢，我们也是去宣讲上帝恩典的一个见证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啊，被神来塑造，我们是神恩典的一个奇妙的作品。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半成品，还没有完全。你看，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我们也没有办法自己回转到上帝面前。可是如今呢，我们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新的生命，而且呢，愿意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心愿意再归回上帝。我们从死亡转为活着，而且愿意接受恩典，我们就是神恩典的彰显，我们承载着神他宣教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我们要问，谁是那个最有说服力的传道者？不是指传道哈，传道者就是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神恩典的人，是谁？谁最有说服力？就是我们哈，对，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蒙了上帝恩典的人，而且啊，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以至于我今天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哎，姐妹们都有一个经验哦，当我们在买那个化妆品，我们本来满脸痘痘或者是坑坑洞洞的，我们买了某一个品牌的化妆品保养品以后，哎，当你买之前，你一定是看到啊，这个姐妹Gloria 姐妹，你看她年纪那么大了吼，她还是满脸的很好看哦。我们一定是看到她啊用了那个产品觉得很好，所以我也想我在她这个年纪我还可以像她这样子，我就去买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她，你没有看到使用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证人的时候，你敢买吗？你不敢买吗？当我们的身体很臃肿很肥胖的时候，我们要去减肥，那有一种减肥药很有效，你敢随便去买来吃吗？你不敢啊，这是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嘛。你一定会去看到那个减肥前减肥后，对不对？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哎，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好像啊，不知道是没有感觉呢，还是说我们已经信主太久了，不知道以前自己是长什么样子。 都说啊，好像没有啊，没有什么改变啊，信主前跟信主后没有什么改变啊。哇，这样的代志都大掉了。对不起，这个只有温迪会笑，因为这个是台湾话哈，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很严重了。你信主前跟信主后没什么改变啊，那谁要来信啊？对不对？当你去跟人家传讲耶稣基督，说啊，耶稣基督的丰富的恩典，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他觉得你是在唱歌哦，他没有看到证据啊。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显给后来的世代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提到，信徒呢就像一台戏一样，让世人跟天使观看。这句经文原来的意思是，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希伯来书十章的三十三节也同样说出了这句话，他说信徒呢成了一个戏景，叫众人观看。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就像一台戏一样，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呢，我们是有改变的。如果我们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回去求主耶稣饶恕我们好不好？哦，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没有改变的话，今天我们正在用我们的生命来向人们展示神的道路。人家之所以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除了我们跟他传，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他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特别是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我不是要加重你的责任，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枕边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态度，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配偶最认识我们了，我们的孩子完全的知道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改变，他们知道；如果我们改变了，他第一个知道的。神成就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好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恩典。保罗说我们像一台戏，我们是要让整个世界来领会上帝的恩典。我们说基督信仰整个的都是关于神的恩典，人类的历史也全是关乎围绕在神的恩典。神所成就的这一切全是为了要彰显他荣耀的恩典，他丰富的恩典，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宇宙万物还有人类整个的历史，全是为了要让人看见这一位充满荣耀恩典的神。神他让我们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这种美好的计划，不但呢要彰显他丰富荣耀的恩典，也让我们看见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责任。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像这个世代，甚至是不只是这个世代哦，他说要显给后来的世代。我们虽然成了一台戏，演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看以外，我们还要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就像我们现在读旧约或者是读新约，我们看到的是前面的人显给我们看的，我们就成为其中的一个见证人。当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最崇高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努力要活出这样子的生活，这是上帝对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我们求你，求你来加深我们对恩典的那个经历， 因为当我们拥有越多跟随主的新生命所带来的那个喜乐，当我们拥有更多在祷告当中经历每一天都是新的时候，那么我们跟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的分享的内容就可以越加的深刻，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就是经历了你的恩典的一个物证，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一种展示。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满有恩典生命的恩典的生命。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不但是神恩典的物证，也是宣讲神恩典的一个人证。主啊，求主你使用我们的口，将我们的经历能够说得清楚，能够说得完备，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荣耀丰满的恩典。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和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